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大选的总统辩论。10月9号早上呢，那么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呢，那么进行了第二次的总统辩论。那么这次呢，我们大家都看大家用得出来的招式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呢，Donald Trump 他的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撒狗血。撒狗血呢，在这个辩论前90分钟的时候呢，他在圣路易市的一个旅馆里面呢，就把以前曾经遭到克林顿性侵的或者性骚扰的女性呢，4位女性找来呢，然后来指控当年的克林顿。啊，当然这些女性呢，并且网络直播。啊，表示说，他当时呢，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录音带，淫秽的这个录音带呢，这些东西固然是非常可恶啊，但是呢，克林顿对他们进行性侵，那些 Hillary 呢对他们进行威胁，他看不出来两者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啊。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他就用的一些基本盘的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直接攻击，的一种方式，他希望护住他的基本盘。啊，那么当然，因为自从川普的淫秽的这个视频呢，什么出现之后呢，美国共和党的这些大佬们纷纷的那么撤回了对川普的一些支持。那川普也表示说，你们这些撤回支持的人呢，等我当选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一一加以报复啊。就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并且他在攻击 Hillary 的时候呢，也攻击 Hillary 的他的在国务卿任内的各种表现，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我如果当选的话呢，我就把你关进大牢。像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一般的评论是说他当然是有护住他的一些基本盘，可是对扭转他不断下滑的这个民调呢，其实并没有帮助。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的一些那时候的调查呢，那么川普和希拉瑞的这个到底胜负呢，那么57%的人认为希拉瑞赢，34%的人呢认为川普。那换句话说呢，中间根据主流媒体的这个报道，这个民意调查呢，他们中间差距越来越大。美国一些专家的表示，其实川普在辩论前20分钟的时候呢，就已经丧失了机会了。本来呢，他这个按照美国传统的做法呢，就是你有这个录影带的视频被公布出来，更出来呢，那现在就是我们看的倒不是你的内容，而是说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那危机处理你怎么处理的事情？一般来讲，主流媒体的讲法是说，你应该是非常诚恳的道歉。如果道歉呢，也许还可以扳回一些颓势。结果呢，他这样的攻击呢，那肆意的攻击就发挥了这个川普式的这种打的这种凶狠的这种方式哈，但是并没有挽回他的支持度嘛。Hillary 呢，就是也有人讲 Hillary 这次表现呢，比上次差一点，但是因为 Hillary 他不是那么样的掌控全局。在整个的这个辩论的时候呢，他列于比较招架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有的喜欢他的媒体是不是？就 Hillary 基本上还是蛮稳的。那么川普不断的攻击他，给起码他表现的还能够不受激怒啊，能够稳得住。但是不管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距离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近了啊，越来越近了。那么各种的民调呢，似乎是越拉越大。那这是不是主流媒体的民调就代表美国的正常的民意呢？啊，那这个就是选完以后我们才可以看的真章。不过现在看得出来呢，已经大家有点紧张，然后共和党内部劝退川普之声呢，那么不绝于耳。但是这都不可能嘛，现在不可能叫川普真的是劝退啊。但是会选出什么结果，大家心中其实都有一把尺。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油价。油价最近有一些变化，因为在10月10号呢，就是川普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呢，那么油国组织啊，那么俄罗斯呢参加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的世界能源会议。那俄罗斯呢，他也表示呢支持 OPEC 呢，的主张就是这石油的这个产量啊必须要加以限制。那么普京呢表示呢，11月的时候 OPEC 部长会议啊，那么 OPEC 应该决定各国的一些份额啊，这些摊额，就是你负责要减多少。 事实上呢，稍早的时候呢，在9月28号 OPEC 在阿尔及利亚开会的时候呢，当时就出乎意料之外的达成了各种减产的协议。因为本来我们看这个 OPEC 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就是越来越是每一个国家各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几次开会呢都没办法达成减产的协议啊。那么沙特阿拉伯当然表示说，要不减产可以，但是伊朗必须要先减产，要冻结，要不然的话我一减产，那么我好像把油价打上来，但是伊朗依然用它低的油价去抢市，那么这个其实对我来讲反而是不利的啊。可是呢，在9月28号的时候呢，哎，他们出乎意料之外的达成了共识。达成共识呢，就是每天呢，大概减产到70万桶。70万桶呢，达成共识以后，然后10月10号，就是我们刚刚讲，俄罗斯参加伊斯坦堡的会议的时候呢，他们是11月的部长会议啊，应该会有更具体的一些做法。因为油价不断下跌啊，影响到各国的内部的经济。不，当然这里面当然想到说各国的撑啊不见得撑得下去啊，那预算赤字不断的增加。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长。沙特阿拉伯自从换了石油部长又王子啊，那么成为担任石油部长之后呢，他的整个做法是有点改变，因为他们是要把沙特石油公司的价值要做大，因为他要上市。上市要作价$2兆，希望能够在上市国际上市之后呢，沙特石油公司能够募集到$1000亿来成立国家主权基金。那主权基金呢，这样才可以转投资新兴产业，落实沙特的所谓国家转型的计划。因为沙特过去它的整个经济呢，基本上单一的经济啊，你都是依赖这个是这个石油。依赖石油风险太高，所以新的一代沙特的领导人呢，那就表示说我们国家要转型。那转型钱哪里来？钱哪来？那就是你必须把油公司拿来上市来募款。那油公司上市募款，油价必须先打上来，这样才有卖相嘛。所以这样子才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过去讲到说，哎，这个油价老是上不来，它上不来。过去当然因为国际政治的原因，伊朗是个原因。但现在呢，沙特国家转型呢也是一个原因啊。那普京当然他的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呢，他也需要更多的一些子弹，不然的话俄罗斯的经济也可能撑不下去。就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呢，你看到油价上涨，那油价上涨呢，这个当然对国际经济，对国际的各国的预算的什么都会有点影响，而这个也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长期的趋势。就是油价可能涨到50块以上，那么各国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或它的各种的目的。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一下联合国。联合国呢，就是在10月5号的时候呢，联合国安理会啊投票通过呢，就推荐呢，就几乎一致推荐前这个葡萄牙的这个总理啊，那么古特雷斯担任秘书长。啊，因为他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安理会通过，然后提交大会，大会表决，然后正式当秘书长。那安理会呢，常任加非常任15个嘛，15个里面呢，13个会员国呢，安理会成员呢同意啊，2位是没有意见，没意见呢，当然就是几乎就全票通过了啊。这古特雷斯的人呢，他在1995年到2002年的时候呢，担任了这个葡萄牙的总理。啊，他总理，那么他然后呢，他成为总理做完之后呢，后来他又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那么古特雷斯这个人，他的整个国际上的活动力非常强啊。他在担任葡萄牙总理的时候呢，就致力跟印尼解决了东帝汶的问题。因为东帝汶要独立嘛，那东帝汶以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啊。那么东帝汶的问题，那就一直变成印尼跟葡萄牙关系的一个卡住中的一个绊脚石。那是古特雷斯主动的去跟当时印尼的总统，那么苏哈托表示说，哎，我们是不是解决这个东帝汶的问题啊？ 就表示他的外交能力是非常强，非常强。然后呢，他在卸任之后呢，担任联合国这个难民总署的这个高级专员。当然，在联合国难民总署的时候呢，那么他也是推动难民总署的这个改革，然后怎么样照顾到国际的难民啊。那么，在国际难民上面，所以在就除了一国内部，他在国际上的这个表现也非常的这个卓越啊。那事实上呢，他当时担任总理的时候呢，他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主导了通过欧洲整合的里斯本议程，也共同主持了那么欧盟跟非洲联盟之间的首脑会议。就是他担任总理的时候非常能干，他担任联合国高级专员难民总署高级专员的时候呢，也颇有建树。这件事呢，他当然表示说，他当然上来以后呢，他要做一个虔诚的、诚实的一个潜客搭桥的工作哈、啊。那么希望能够促进世界和国际的治理、世界的和谐。一般来讲呢，对于古特雷斯能够在明年1月1号上任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呢，一般国际上应该还蛮期待的。秘书长一任是5年嘛。那现任秘书长呢？现任秘书长潘基文，那么他的这个意向，可能他做完以后，他就回到韩国竞选总统。韩国他在这个明年呢年底啊，2017年12月要总统大选。那潘基文呢，大概很多迹象显示，他要角逐青瓦台的这个总统的宝座。好，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联合国的这个趋势。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菲律宾。菲律宾呢，那么菲律宾总统啊，那么杜特地呢访问中国大陆，访问中国大陆呢，他原来的计划是2天，10月20到10月21，现在呢延长2天，就是10月18到10月21啊。那10月20的时候呢，那讲也要会晤习近平，也就是菲律宾致力改善跟中国的关系，2天的这个总统的访问呢，现在延长到4天，而且变成国事访问。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呢第一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第一次超出东协到非东协的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尽管问呢，那么菲律宾甚至表示呢，愿意和中国、俄国结成贸易同盟。并且让他们呢，那么在这个菲律宾呢长期的租地啊，那么在这可是这个时候呢，10月4号的时候呢，美国跟菲律宾正在进行演习呢，菲律宾就表示告诉美国，这个演习呢是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以后不会跟你再演习了。换句话说呢，虽然菲律宾不是说他是怎么样就被中国带的离开美国。但是他致力于平衡中美之间的关系，这点这个趋势是值得看的。而这个呢，也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推动的在亚洲怎么样去平衡或者制衡围堵中国大陆的策略呢，就出现了破口。所以整个的美国再平衡的政策，其实在这里你发现并没有成功。并没有成功之后，下一任白宫主人会怎么样的来做亚洲的政策，这也变成我们重新看的一个重点。所以以上呢，大概抓到上礼拜一些重要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